收听，分享支持，赞助容量，快点按钮你来，爱爱你，
爱不要走，我静静刷水，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开心上铃铛。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恒想辞职在纽约 Quitting New York， 我是恒，
我是贝卡。
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要来再送第三次的书吗？
最后一次。
好，送书、送书。这次呢，第三次呢，是一个系列的书，
对，
叫做 Can We Really Help？
对，这一系列的书呢，是一个英国很有名的出版社，叫做雅思伯恩。这个出版社呢，其实我非常喜欢，
我来把它秀出来给他看。
好，这个出版社呢，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书，其中我觉得他出的最不错的其实是科普书。
哦，对，
拉拉有非常非常多他们家出的科普书，但是有碍于呢，因为美国很难买到英国出版的书，所以其实我在看到河流文创有他们家的书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我要他们系列的书。这一系列呢，它主要是在讲一些环保议题，但是它其实大概是比较建议给五岁六岁以上的小孩来
阅读。哦，要大一点。
对，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主题是比较难的。但为什么我还是选了这一系列的书呢？是因为拉拉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平常我很难堵住他的嘴。
直接丢给他一个 FAQ 让你自己看这样。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就看一些动画啊，一些影片啊，什么影集啊，然后它里面有时候会带到一些就是那种海洋很多垃圾的一些画面，或者是一些生态被破坏的画面，拉拉就会问我说为什么会这样，我就很难回答，我要从何讲起呢？不知道怎么讲。
他有时候会问说什么为什么什么云会变成雨哦，还是什么之类的。
哦，对，反正就是一些生态问题。然后关于那种环境被破坏，我也很难，就是要从何讲起呢？我不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特别挑这一系列的书回来读的原因。
尤其是那些生态啊或者科普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学的都是中文。像我曾经有一次，我就在车上问，他就问我说为什么冰会变成水嘛，水为什么会变成气体。我就问他说那你知道什么是沸点吗？他就说不知道。
一直用一些名词塞住他的嘴。
对，我就说如果你不知道沸点的话，那回家你去问妈咪。对，但是反正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碰到这个瓶颈就对了，就是说在教小朋友尤其是在科普知识上，真的会有点难。哦，刚好这几本书呢就是有带到这些重点。你看，我们可以秀一下，它有蜜蜂系列，海豚系列，树木系列，跟最后一个北极熊系列。这个是我的 favorite， 我最喜欢这一本是北极熊系列这样子。
为什么？因为你最喜欢北极熊吗？
哦，我来讲一下好了。这四本书呢其实都是这样的，不管是哪一个动物，从蜜蜂到北极熊，它的套路基本上差不多。
对，
比如说首先呢，北极熊来敲敲门，一群小孩子在房子里面，北极熊突然来敲门说请你来帮忙我们，然后他就会讲说为什么海平面会上升，因为有温室气体。为什么有温室气体？因为有化石材料这样子。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呢，小孩子会开始想出一些点子，比如说那我知道了，那我们来做电动车，然后北极熊就会说很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他会有一些引导式的方法来让小孩子去想一些点子。他还会吐槽那个比较烂的点子，比如说有小孩子讲说什么电动车太慢了，我要坐电动飞机，然后那个北极熊就说可是电池太重了，飞机飞不起来之类的。就他会有一些寓教于乐的方式来告诉你一些讲让小朋友自己去想怎么样可以帮助这个世界的东西。
对，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实际的解决办法提供给小孩想一想。
介绍到这里哈，这个系列的书叫做 Can We Really Help。
对，
我来念一下他的那个抽奖方式。从这个礼拜四4月11号到下个礼拜四应该是4月18号这个活动期间呢，如果你在台湾地区，然后你就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就是 Quitting in New York。 然后呢，在我们这一集的这个 IG 的精华，我们每一集都会剪精华，你在精华里面留言我要书，并且标记一位好友，然后你也可以多留几次，就会增加抽奖机会，在同时分享至你的限时动态当中，这样就可以抽奖啦。如果没有抽到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有那个折扣码，那折扣码呢是 QNY100， 就是 QNY100，那每一单就可以折100元，哎，蛮方便的啊，推荐一下。然后最后我想补充一下，这系列的书啊，我在读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是我曾经没有学到过的。
像是什么？
像前面讲那个什么温室效应什么什么的啊，它其实会讲蛮细的，会讲到多细呢？大概讲一下，它会讲到就是说 CO2 这种化学式基础的啦，蛮基础的化学式，事实上已经有让小朋友引导到一些非常基础物理化学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蛮推的。当然就像前面贝卡讲，这个比较 大龄小孩啦，就是如果你是什么两岁以下就不太早了，
连拉拉这种四岁的也有一点早啊。
对对对，
因为拉拉有时候看到那种化学时，他问我说这是什么，我就说、
这是 coal 吗？这样CO2 这样，
我说就这样子，你以后会知道，没有想跟他解释。
好，还是很推齁。 Can we really help？
对，
这个礼拜呢必须来讲一下，上个礼拜自从台湾大地震之后，哦，美国居然也大地震。
哦，对，两天后，
超大一个。它是一个早上，我的早上呢通常那个 routine 啊、都已经很固定了。
嘿，
我就会先煮好早餐嘛，等到把早餐送到贝卡房间。
你不是煮好早餐，你只是把冷冻的食物放到蒸锅里蒸。
哎，对对对，把那个早餐蒸好之后，我通常就可以进房间，我有自己的时间这样子、看什么是要写作还是要干什么的。突然之间天摇地动，
对，
大概在早上十点吧，好不好？九点
多，十点多，
晃到那个房子都在摇。哦，那个摇晃的程度就是我想要直接从二楼窗户跳出去。
不是，因为那时候的确是真的很晃啊。但是我第一个想法是它好像不是地震，因为我从来不会想过纽泽西有地震带这件事情、
对，很奇怪，就 没有出现过。
特别是美国东岸，你从来没有听过美国东岸有地震带吧？你在小学国中什么地理课
通常都是学西岸的那个。
对
对，
然后你完全不知道，所以那时候我当下是想说，奇怪，我们该不会是被恐攻了吧？因为你知道我们离纽约很近，是纽约被炸还是怎样，然后天摇地动。
不管是纽约还是 DC， 我们大概就该跑
一
南一北，该来还是会来，对对对，跑不掉就是跑不掉。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有点困惑，而且因为我其实当下有非常多的想法，就是有非常多可能，就除了我们被恐攻之外呢，还有可能是我们家那个机器烘干机正在运作、
对对 对，
因为我们家烘干机运作的时候
会晃，
整个房子会晃。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就看到卡米的反应好像不对劲，卡米是回到那种什么战争状态还是什么，立刻就是你知道跳起来然后跑走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赶快走出去嘛，我就想要去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那时候恒就走出来，
我就说地震。
对，你就说地震。
我可能这可能是我最后跟你讲一句话，然后我就跳出去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姻缘就到这了，地震然后我就跳出去这样。
而且因为我们在二楼能晃成这样子其实很不简单欸。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因为在二楼所以我才宁愿跳出去，因为我宁愿摔断一只脚。对不对？对，在二楼晃不简单，尤其是我们是木造房哦，那个木造房就叽叽呱呱的声音就很大。
对，
然后我有一个萤幕，就是我在我的书房有个萤幕是我把它弄成直立式的，因为那样写扣比较方便。
对，
我那个萤幕就是这样，就是大波浪的这样晃这样。
那时候恒就说我们要不要跑出去，我说、
啊、
为什么我们在二楼欸，就是为什么房子要塌，要压下去也是一楼可以压下去，对不对？然后我就说为什么，然后你就说我觉得我们要出去。我就不懂。
我觉得如果整个房子塌掉啊，那个屋顶的重量，因为其实楼上还有一层楼嘛，只那层楼是
对阁楼
ceiling， 那个重量一定会很危险，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往外跑。
嗯，
但是那个时候贝卡就说为什么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是要花一分钟跟他解释呢，还是我先跳出去。
一直要跳出去，你看，反正外面也是草坪，
我跟你
没关系。
我有这种 survivorship mentality 已经很久了。
Hey.
之前有一次在香港转机的时候，贝卡差点被抓，被警察抓的那个瞬间，我之前 podcast 有讲过。Hey. 那个瞬间，我也觉得说，不然我不管怎样，我也要为这个家庭活下去。所以他那边跟我问说什么为什么要跑出去的时候，我就很想翻白眼。
我就觉得不用啊，我们在二楼你知道吗，我觉得二楼比较安全。
啊，反正在我们在我在小老小老讲的好，
在我们在争论的时候呢，
地
震就慢，
地震在地震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呢，地震就停了，害我说要跑出去就变得很尴尬。
对，我就说好像停了，然后
我就
回去
上班。然后过一阵子我就开始，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简讯啊什么什么才开始有嘛，我第一件事情赶快去 PTT， 诶 PTT 还真的有了，毕竟有一些
PTT 有
PTT 上也有讨论这样，然后我就去看一下。看完之后我就想说居然东岸也有地震这样，觉得很惊讶。
就是我是回去我房间的时候啊，刚好就在地震的前几分钟呢，我就端了三杯饮料上去。 因为你知道就孕妇很需要补水嘛，对不 对,
对，
所以我就端了一大杯的冰水，然后一大杯的泡的绿茶跟一大杯的豆浆。
你知道开饮料店是不是？
我就是要准备就是好好在楼上喝我的饮料，然后边上班。
你要买一台那个封膜机之类的。好，然后呢，
对，然后结果全部都洒出来了。我就像灰姑娘一样在那边擦擦擦擦擦，而且不只是桌子，然后地上也有这样子。我想天哪，到底是震成怎样？因为很少有地震会把水杯里的水震出来吧。嗯，
真的晃，真的晃，
就其实我有点震惊。然后但是我去看的那个一些社群网络，我觉得比你西方一点，我直接看那个 neighbor，
对，
还有那个 ring， 就是看一下大家就是邻居们的反应，
有没有人吓到赶快 po 文。
对对对，然后的确是就地震文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一开始我觉得大家都不敢相信这个是地震，
对，
大家都是用什么 rumbling 这个字，就说有人觉得地在震吗？就是他们还不敢用
earthquake， 对，
因为他们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离奇了，就是纽泽西怎么会有呢？我就看到那个 neighbor 上面那个 app 里面有震央标记出来，我才觉得震惊，震央竟然就在纽泽西里面耶。
哦，离我们家非常的近，我记得很近，而且还蛮浅层的。哦，
对，是浅层的地震。嘿嘿嘿，然后我想说哇塞，这是什么东西。我去看了一下新闻，原来这是什么240年来什么最大的浅层地震在美国东岸。然后呢，就是我同事也赶快敲我，因为但是我同事他们其实在那个 DC 那里，
对，
所以他们其实有一点点一点点感觉得到。嗯，然后我同事就说他的狗啊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在那边鬼叫，就鬼吼鬼叫，然后他就突然就感受到一点点的地震这样，他就问我说有没有怎么样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大家都因为地震而 connect 起来。我就跟贝卡在讲说好好险他这现在是在纽泽西，
对，
因为他之前就是如果要在 DC 要进办公室的话，
嗯，
他们的那个办公室的成员啊曾经就是有碰到地震然后完全反应不过来的情况。
对，我来讲这个故事好了。
嘿嘿嘿，
这个地震呢我特地去查了一下是2011年发生的事情。哇，现在眼看也是13年前。
哦，
真的好恐怖。但是那个震央不是在美国的那个东岸，是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样子，就是一个比较内陆的州。那时候呢那个地震啊就传到了美国东岸来嘛，我同事们全部都吓死了，没有经历过什么地震嘛，特别在东岸。如果是西岸的话可能就还好，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呢竟然是全部往地下室冲。还不是跑到建筑物外面哦，是往地下室冲出去。因为呢我们公司的停车场都在地下室，从 B1 到什么 B级这样子，
大家去抢那个车子开出来。
对，因为我们公司要出去步行有点困难，因为外面都是那种高速公路或什么的。
对，
大家第一个反应是想要逃出去，但逃出去呢要开车，所以全部都往地下室停车场冲。然后我们公司有几千人你知道吗？当几千人要往地下室冲，然后要慢慢这样开出停车场的时候呢，大家塞在停车场塞了一个小时。我就想说哇塞，那还好那不是一个什么很毁灭性的地震你知道吗？不然哇塞那几千人塞在那个，
如果是当地的消防局我应该直接气死，就直接口吐鲜血。我靠，
为什么要去开车？
我可以想象几千人在那个地下室按喇叭有没有，就是快点。
很害怕，
快点。
欸，
这件事让我有个感觉，其实在美国也有蛮多从台湾来的移民。
对，
这种台湾人呢真的是在地震的时候，大家不是说在地震的时候或者在灾难的时候要团结吗？
嘿，
不只是这样，在地震的时候呢在美国的台湾人还要挺身而出。
嗯，
大家都知道在台湾921大地震过去这些地震的经验呢让我们瞬间可以成为那地震的专家。
对，
假设你今天是什么在纽约的一个打工族好了，
嗯，
今天碰到地震怎么办？
嗯，
站在马路上直接大喊我是台湾来的。我台湾来的，这样大喊就是说不准进电梯，
大家跟着我走，
不准去地下停车场开车。你直接讲出来你就说你是台湾来的，真的就大家就会听你的。在这种灾害时刻呢需要台湾人的挺身而出，这是我这一次最大的心得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美国人需要事项一点，就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一定要跟着亚洲人走。你就算不太确定他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还是什么，就是跟着亚洲人走方向应该是会比他们，
就觉得比如说你开始觉得那个为什么灯在晃有没有，
嗯，
然后你旁边那个亚洲那个 software engineer 突然从窗户跳出去的时候，就可能你们 team 上可能有两个亚洲人然后都从窗户跳出去的时候，你就跟着跳出去。
我突 然想到那时候我同事啊对地震很不熟嘛，所以对地震的描述当时听到都觉得还蛮有趣的。他就说他开始看到那个柜子啊，柜子有轮子嘛，那柜子开始飘走了他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突然觉得天摇地动。但我那当时很怀疑他说的天摇地动是怎么样天摇地动，我觉得可能是夸饰
两集吧
之类对，
很讲结论的，希望就是这次台湾大地震然后大家都平安，然后在美国呢也希望大家都平安，尤其是木造房那种百年老房真的要小心一点。
讲、欸、到这个，你知道纽泽西啊有几栋楼真的因为这样子变成危楼耶、欸、4.8 地震哦、喔、
有可能，尤其是那种超级老的房子真的要小心。对对对
对，
好，地震的故事说到这里、嗯、我们来讲一下工作的事情好了。
好、
哦、这个工作牵扯到很多、欸、但总结呢，上个礼拜有说了嘛，就是我有其实至少有拿到一个以上的 offer。
嗯，
然后这礼拜呢终于要跟他讲说，就是我已经做好决定了，所以呢我会去一个，诶，要讲名字吗？先不要好了、
我不知道，看你自己觉得。
我要去一家蓝色的公司。
蓝色的公司，
我要去西雅图去一家蓝色的公司这样。
嗯，好好好
好。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呢我们要搬家了，这个搬家的决定呢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因为我们第二胎要出生了嘛，但是呢就是我要去上班，我们只好就是慢慢的开始搬家，可能在夏天的时候。
而且不只是第二胎要出生的问题，还有拉拉上学的问题，也是让我很头痛、
嗯、对啊对啊对啊，要换那个公立学校，还怕他会留级一年这样。
对，因为东岸跟西岸的学制不一样，特别是我们这一区，然后我就想说当拉拉知道他要被留级他不能去
他应该气烂
对，我觉得他可能会气死你知道吗，他心里已经觉得、哦、我就是要去小学了，就小学里面的大班这样子、嗯、然后当他知道说他还要再多读一年 daycare， 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然后我们的 podcast 的名字呢也会变得非常的突兀我就说以后我们就讲说好，大家好，我们是恒长实施在纽约，我们在西雅图
没有
一个超长 podcast，
但是其实就很合理啊，因为你是从纽约辞职被辞职的
哦，你说很被辞职在纽约、
哎、是这是源头你知道吗
反正呢我们应该算是做好决定了，所以之后的那种 vlog 或是 podcast 大家会常常听到我们这边就是卖东西啊或者是买机票等等这样子。好，在那个 podcast 的社团里面啊，我就有发现最近有一个，这算什么一个 trend、哦
嗯、
这个 trend 呢最近大家常常在流行在分享什么，在分享每个月的支出开销。
嗯，
我就很兴奋的说贝卡我们要不要来聊这个支出开销的部分诶，结果我发现我就打开我的那个银行账户、哦、
嗯，
我们的开销真的是无聊到不能分享。
对，那时候我就跟恒说你确定我们要分享我们有什么支出可以聊了吗，我就不觉得你知道吗，
我们最近这一个月呢除了就是偶尔会买那个外带，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煮饭的话就买外带之外呢、
嗯、
就是缴税然后就没了
、欸、还有房贷跟 daycare 就这两个，
所以就真的是非常的无聊。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比如说在美国消费 breakdown 是怎样的话，可以我们再来聊好了，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偏无聊的那种消费群。
对，
如果说没有在买什么食衣住行衣服鞋子什么的话就真的是蛮无聊的。
对，而且其实我们有时候衣服鞋子啊什么就是直接在 Costco 顺便买一买，就你也看不出来那西向消费到底是什么
、啊、好，不过呢在我看这个消费日那个日记的时候呢，我突然注意到一个东西，然后那个东西我之前忘记跟大家分享，现在想到就有点气、
欸、
就是我在面试的时候我常常在点外卖、哦、因为之前要煮饭的时候又是没空没办法煮饭，点外卖的时候通常都是我去拿，然后拿一个纸袋什么什么，有的时候不是每次，有的时候会漏东西，比如说他可能少麦当劳少给一份薯条，或者是中餐厅少给一份汤或者一份小菜之类的。小东西的话我通常是不会在意啊，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有时候就是出错难免。
嗯，
但这个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外带呢是我在确定拿到某一家公司的 offer 之后，我就跟贝卡讲说好，我们来吃好一点好了我们来买那个螃蟹的外带。
哦，海鲜外带。
海鲜外带，那这一家呢它的海鲜做法不是像台湾那种清蒸，它比较像是西方的那种蒜泥奶油那种的，
就是比较重口味的、
啊、重口味一点、嗯、好、啊、然后就点它那种 combo， 它的大锅炒类型的那种，就是一整袋的那个海鲜盐虾子啊干贝螃蟹、
嗯、
点了之后拿到两大袋，然后开车回家，到家的时候发现我点的是这个大闸蟹 combo。
对，
大闸蟹 combo 里面没有大闸蟹哇这不行吧，这真的是受不了，
里面只有不值钱的虾，
还有玉米，
还有香肠那一类的。
我就说这真的不行吧。我觉得如果我买的是大闸蟹 combo， 嗯，没有大闸蟹，嗯，这故意的吧，
就像整奶去珍珠、
啊、这个太极限了，我真的受不了。那个瞬间我整个理智线就断裂、欸、跑去跟餐厅讲说我不能接受、啊、好险对方也很阿萨利，因为他知道这真的太奇怪了。
没有大闸蟹
点大闸蟹 combo， 没有大闸蟹，你写好不行好你、嗯、好，补了半只的大闸蟹给我，就点的那个 combo， 这样让我稍微气消一点。我本来以为他会再多送东西给我，你知道吗？
嘿嘿嘿、哦、结果也没有，
因为我在那边真的是只差没有就是声泪俱下。我跟他讲哦，这是我要买给我女儿要吃的，然后他很喜欢吃。
你竟然还讲、
欸、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因为我去外带的时候我是跟拉拉一起去、
哦、对啊对 啊，
所以他有看到我女儿、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这是要给我女儿吃的、他看到没有大闸蟹的时候超级难过。然后他就说对对对马上给你道歉，然后最后经理出来跟我道歉，但是搞了那么多礼数之后最后也只补给我一个大闸蟹。哎、欸，来分享一下就是最近的一些算是什么我的小小的心得吧，
琐碎思想。
琐碎思想。就之前有些听众可能知道，就是贝卡的爸妈要来，嗯，哦，因为要帮忙看小孩坐月子这样子。
对
对对对。然后呢那时候我就跟贝卡讲说你第一胎的时候你爸妈也有来吗、嗯、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小媳妇。那时候已经有点紧张。
对，
但现在除了紧张，这一次哦，除了紧张之外更多的是恐惧。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讲嘛，欸、我们在那个某一集有讲说什么李安你怎么好意思哦、喔、
对、
欸、就讲说、欸、李安就是没工作、
嗯、然后他岳母被岳母酸、
欸、岳母就直接噎他说什么要不要去开餐厅。好，所以这一次呢在一二月的时候我知道说岳父岳母要来、嗯、我那个面试就面得很勤，那个面试都排满了。
哦，有一个动力在、
欸、因为真的会怕嘛、欸、对不对？
嗯，
好险、喔、
那
在那个飞机还没降落之前呢、啊，我终于
签了合约，
终于签了工作合约。哦，我这样子、欸、至少比较有底气一点
啊、欸、是
不然真的会怕。尤其是欸，这个好像之前有讲、嗯、就是如果你在纽泽西的时候可以去申请那个失业救济金。
嗯，那当然，他好像不算是一般美国失业救济金，他好像叫做纽泽西的失业保险。
对，失业保险金、嗯、
对、哦，
那我就有去领。所以我就很害怕，就是说如果岳父岳母来的时候说欸，那很啊，那你的失业保险金领的怎么样？哦，好险好险。
然后我现在想要来讲一下拉拉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拉拉最近呢开始有一些女人的烦恼，让我非常的震惊。
傻笑，
我不知道这来这么快。
就像龙卷风。
嗯，就是呢拉拉突然有一天跟我抱怨说他没有衣服可以穿了。我想说哈
啊，
这个是所有女人的困扰吗？这不就是
妈妈也这样觉得吗？
对，那我这不就是所有女人在讲的女人的衣柜永远少一件衣服。
哦
啊、哦、天哪，这在四岁的时候我竟然就经历到了，我真的是有点震惊。我以为要再晚个十年你知道吗？
十四岁的时候合理很多。
对，要讲到说他也有一点同侪压力，比如说他会觉得有同学称赞他的可爱衣服他才要穿，所以他有时候呢在衣柜里面他把可爱衣服穿完都丢在那个张衣篮嘛、嗯、然后剩下一些同学觉得没那么可爱衣服
他就当作没看见。
对，他就会说他没有衣服可以穿了这样子。哦，就刚好呢前几天拉拉就在帮忙烘完衣服啊，然后要把衣服挂进衣橱里面嘛。
嘿，
然后呢拉拉在那边帮忙挂的时候他就说衣服怎么这么多。我说对啊，你的衣服很多吧。
你有机会教育。
对，你有衣服可以穿了吧。他说嗯，我有衣服可以穿。所以啊当小孩跟你抱怨说他没有衣服可以穿的时候，让他去帮忙折衣服跟挂衣服。哦，让他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衣柜。
让他反省一下自己。
对，就是有参与到劳动之后呢才会真的反省。
好，合理。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最近大脑在退化，
因为我把我的脑细胞用完了、欸、就面试的时候用完了。 对，
我就想到底是谁怀孕啊。就你知道吗，他常常最近哦最严重，他除了非常常口误，就把一些字啊什么就你知道乱换然后换掉之外，让我听不懂。他呢数学也急速的退化、
哦、
有够恐怖。
这是我吃饭的工具啊。
然后最丢脸就是在那个我们之前去买童装，
嗯，
然后拉拉就会看童装上面的 size， 上面写，因为美国的尺寸上面都是写岁数，比如说就是一二三四 T， 就是这种几岁穿的这样子，
对，
然后还有几个月大穿的，比如说十八个月到二十四个月大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拉拉就看了那个二十四个月的衣服，
对，
然后就问很说，哎，这个数字比五大，哎，他可以买吗？因为他就觉得他要穿五岁的衣服这样子，
二十四个月，
对，然后恒就说二十四个月哦，不行啊，这三岁的，我想说什么东西，我差点被气死。
妈妈喝饮料喝到吐出来，我靠，二十四个月是三年吗？
原来在旁边闲晃，你知道吗？然后突然觉得不对劲。
然后贝卡跟我讲说什么什么三年，然后我就没听懂你在讲什么，我就说二十四个月啊，三年，
还不知反省，
对吧？然后我大概讲想了两秒之后才惊觉，你知道吗？欸哦，那真的好恐怖哦。
对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好像你好像在算，你想要贤惠一点，在算那个信用卡点数，
对对对，在算我们可以省多少钱。
欸，然后你就说，哦，那刷四千块的话，哦，我们可以拿回来四百块吧？我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卡这么好？
然后就说，就是1%的现金回馈啊，然后四千的1%不就四百吗？我就没讲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赚四百，就接近了一台那种耳机还是什么那样。
对，
我就没碎碎念，我就走掉碎碎念，说四千的1%不是四百？贝卡要大叫说什么不是啊？然后
怎么可能四百？因为10%，我真的是快被你气死了。
那个时候我就算惊觉，对啊，其实不会是四百，是四十而已。
欸，
好，我这个不知道怎么办，我应该是要去吃一些银杏吗？
反正呢，我就跟恒说，你最近是不是太久没上班了，头脑开始迟钝起来，
退化了。
对啊，哎，
好，我们要来进入念留言的环节啦。
嗯，
好，来念留言，然后 IG 的留言呢，我下次再念，因为它都混在那个 notification 里面太多了，我还没整理，但是这两个我有。好，首先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好，这是来自西曲大的留言，他说好喜欢贝卡的声音，然后五颗星留言。哎，欸，这其实我有一点点小意见。
哎，欸，怎么样？
就过去三个月以来呢，大部分的留言，哦，如果是称赞，哦，都不忘讲说好喜欢贝卡的声音，或是好喜欢贝卡的笑声。
我觉得只是笑声而已，
或者是什么笑声很魔性。我就很少就听到关于我的评价。
哦，关于你的笑声吗？
我就想说，哎，欸，这不是我开始的 podcast 吗？
名字还是你的，
欸，心中有一点点不是滋味
啊，是是是是是，
哦，欸，但是没有啦，开玩笑，但是就很好奇大家会觉得是怎么样，是很有魔性还是什么？我是自己没感觉。
这，欸，你听太久可能没感觉啊，但是我得讲，就是我妹老公之前有跟我妹一起听了 podcast，
嗯，
然后他就突然有点疑惑，他说你姐的笑声原本就是长这样子吗？
变邪恶了吗？婚后的那个笑声变邪恶了，像巫婆那样
之类的。
好，反正这是 Apple Podcast 上面的新留言。好，再来是 Spotify 上面的，第一个哈，这个是 Leo 大的留言哦，上班都在用资料库还有 VBA 的人路过留言，
哇
哇 ，High Five！
原来是我的同伴。
好，你们可以组一个那个什么 VBA Study Group
啊，哦，可以可以，
对对对对对，好，下一个。这个是坤大留言哦，贝卡和恒说话的时候，恒可不可以回眸一笑吗？
不是，是因为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你都不会看我，你只会看前面
哦。
然后，但是我会看你。
这个是一种，这是一种技术上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有看那个 podcast 我们的影片的话，
嗯，
因为呢，我们有两只麦克风，
哎，欸，
可是呢，只有一个麦架，所以呢，我的头呢是不太能动的。
哎，欸，
要是我的头一动变这个角度的时候呢，那声音就会变得很奇怪。
你现在在澄清啊？
哦，所以这不是什么那个什么回不回眸问题，这是技术上难以克服的缺点。
哎，
欸，哦，是这样子的
啊，是，
哦，请各位听众理解。
别人以为你有藕包，不能露侧脸，你知道吗？
哎，欸，我侧脸比较好看呢。
啊，
你在那哈什么啦？好，学考好哦。对，最后还是要 shout out 一下，就是我们在 IG 已经有讲，但是 shout out 像是我们第一次哦，有时候听众好友的那个投位
啊，对对
对
对
对 ，shout out 一下 Risa 大，他有一个 IG Risa in New York，
嗯，
对对对对，然后 买了非常 fancy 的饼干。
哦，对，我们家在这种乡下地方很难有这么 fancy 的饼干。
哦，不得不说，这可能是我吃过最高档的东西之一啊。如果说你们是可能新听众的话不知道，虽然说我的那个 podcast 名称叫做很想辞职在纽约，但其实我们离纽约是有点距离啊，
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
要坐火车进去的。
对，
所以通常在生完小孩子之后呢，没事呢，很难提得起兴致走进去。
对，基本上跟纽约站道边是你以前的前东家。
对，当然不然的话，要我们从郊区还要再进去，实在有点难。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哦 ，Risa 大这次的投喂。
对，
哦，好啦，那这一集呢就到这边啦。那，喜欢我们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 IG 上看到每一集的精华，哦，就搜寻 Quitting New York QUITTINGINNEWYORK 、Quitting New York，然后呢我们在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上都有，喜欢我们的话呢帮我们留一个五星留言，然后我们都会非常喜欢，这是我们创作的动力。好，那就这样啦，这里是很想辞职在纽约 Quitting New York， 我是恒，
我是 Becca，
好，大家拜拜
拜拜。